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尼尔修炼的故事》，然后是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农村大法弟子更要精进》。下面先请听尼尔修炼的故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大法小弟子，叫尼尔，今年9岁，上小学4年级。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也算是老学员了，因为我是1998年下得法的，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我也写了稿子，但是由于我没抓紧，写好了也没发出去，我失去了一次珍贵的机会。这次虽然动笔较早，但又到快截稿的时间了，但这一次机会我绝不放过。现在我讲讲我修炼的事。一，我自出生以来几乎都是由姥姥带，姥姥1998年5月得法，我是1998年夏天得法的。姥姥告诉我，我得法时还有一段非常神奇的故事呢。那年夏天，我也就1岁左右，一天姥姥手举着一本转法轮晃了晃，说：“妮儿，你看，你是不是大法小弟子啊？”我双手撒着花，张口道：“是是是。”三个字脱口而出。姥姥又问：“妮儿，长大学不学大法呀？”我仍然撒着花向前要去拿书，又说了三个字：“学学学。”姥姥惊呆了：“啊，妮儿，你怎么会说话了呢？”因为在此之前，我根本不会讲话呢。打这以后，只要我看到转法轮，就要翻着找师傅的照片，看到师傅的照片抢着亲一下。为这，姥姥总是把转法轮放到我拿不到的地方，怕我把书弄脏。稍大一点，姥姥一学法，我就要求向师傅问好。姥姥为我打开师傅的照片，我双手合十说：“师傅好。”然后又要求问花好。姥姥将转法轮的封底翻给我，我又双手合十说：“花儿好。”问完好，我才满意的走开。姥姥说我是来同化大法的孩子，首先应学好法。姥姥经常读法给我听，放师傅讲法录音带，我可爱听了。我会讲话后，姥姥又教我背红银。姥姥出去挂大法真相横幅时背着我，姥姥挂一个，我在姥姥背上喊一声：“大法轮好。”因为那时我还说不完整法轮大法好呢。2000年初冬的一天，那时我3岁多一点了，姥姥带着我与8个同修一道到北京天安门正式法。我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写有真善忍3个字的横幅，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靠近城楼处打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我们10个人都打开了横幅，那天风和日丽，可壮观了。警察看到了，警察警车恶狠狠地直奔我们过来，警察走来就把我们往警车上拖拉，还揪着一位阿姨的头发。我放声用力背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虽然嘴上这样背， 但心中有些怕，看到阿姨们却都不害怕。我们从天安门北头直走到南头，走出广场，师傅一路点化我们，机智的当天晚上乘上返回的火车，一行十人平安无事回到家。我上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时，我认字了，我自己开始学转法轮了。2004年冬，那时我念小学二年级了，我们几个同修建立了学法小组，打那开始风雨无阻坚持下去。在学法小组里，我们轮流读转法轮，轮到我读时，我读得太快，而且声音也小，经同修指正，我读得有了明显的好转，和大同修们比学比修提高可快了。每到假期，我和姥姥能做到半天学法，半天时间发真相资料，发酒瓶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上学的日子，我坚持5:50起床，发早上的正念，然后学法半个小时。学法前总是先背一遍《论语》。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学转法轮30多遍，背了一遍转法轮，还背诵了《红吟》和《红吟二》，学习了新经文。目前我又开始背第二遍转法轮了。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学法是师父要求的3件事其中的一件，所以学法是非常重要的。二，师父要求我们发正念，可我发正念时总是精神集中不起来，不是东张西望就是胡思乱想，我自己也很着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清净心中讲的，有许多人练功入不了境，到处找气功师问，老师啊，我怎么练功入不了境，一入境什么都想，胡思乱想，那真是翻江倒海，什么都上来，你根本都静不了，为什么静不下来呢？有的人不理解，认为有什么诀窍，他就找名师教我点什么高招就能静下来，要我看还是向外去求了。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你才能够真正的提高上来，打坐中你才能静得下来，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通过学法后，平日里我碰到问题或和谁发生矛盾，我都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心胸也宽了，以后慢慢的打坐时也能静下来了，什么也不想，我只想我就铲除邪恶。有一次静得好，眼前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法字，姥姥说这是师父鼓励我，我心里特高兴。有次我看到不明真相的常人把大法弟子贴的大法小年贴接下来扔在地上，我捡起来回家整理好，重新贴好。我和姥姥经常发真相资料和酒瓶，开始发时我有怕心，后来越来越不怕了。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我们，谁也不敢动。有一次和姥姥发真相材料时，我看到一个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我便正念一出，救度众生是最神圣的事，不许干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个有力的神念一出，那人便走了，真是念一正，恶就垮。要正念正行，我牢牢记住了师父的教导。我还和姥姥到常人家中去讲真相，姥姥讲真相时，我静静地发着正念和姥姥配合好。有的常人家有孩子，我就把小孩哄到一边玩，让姥姥讲。每当常人明白真相后退出邪党组织，我从内心为这些人高兴，看到那不愿听真相的人，我心中好难过。平时我总是想着自己是大法小弟子，自己的行为也能正视大法，见到邻居问声好，帮邻居爷爷奶奶拿东西。我还经常和姥姥妈妈冲刷楼梯走廊，给大家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因为师父讲，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在学校里，我也能按照修理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的视力一年比一年好，直到今年开学一测，完全正常。学习也越来越好了，同学也夸我能包容人， 老师也表扬我是女生中进步最大的一个，谢谢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在邪恶迫害的日子里，我们家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的家一样，也遭到了巨大迫害。我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劳教，家被抄两次，家人被监控，还有那无数次的邪恶登门骚扰。这些对大法弟子根本不起作用，相反的是，大法弟子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紧随师父向前的步伐越来越坚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农村大法弟子更要精进。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市郊农村的大法弟子，今年59岁。感谢师父慈悲，又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一次整体交流的机会。看到明慧刊登第三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的消息，我又高兴又着急，因为自己做的按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下笔写也有困难，但想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给我们的共同提高的机会，我还是把一些经历和浅薄的认识写出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大法让我身心受益。我是1997年得法的，以前我有脑神经痛病，腰痛、腿痛、鼻炎、神经衰弱、肩周炎等多种病，出门走路睁不开眼睛，回家不能干活，被病痛折磨的觉得活得没有意思。我只有几年小学文化，可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时，一下就看进去了，两天时间就看完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书里讲的道理太好了，当时把自己的病也忘了，不长时间在不知不觉中病都好了，我活得有劲头了，几十年来第一次尝到一身轻的滋味，对师父的感激无法表达。刚学法时光知道大法好，不知道修心性，每天学练的都挺积极，有一次孩子说难听的话，我一脚给他踢倒在地上，他哭也不让他哭。回想那时遇到矛盾不知道找自己，一点善心都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这一段法使我真正明白自己的不足，师父叫我们对谁都好，何况亲人呢？遇到任何矛盾先对照法找自己。大法让我看到了以前我多恶呀，要不学大法自己根本觉察不到，只有大法能让人看到不足，能彻底改变人。通过学法的深入，我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一心同化大法，提高心性，做一个心存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现在家里外面的人都能感到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儿媳妇儿都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婆婆。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1999年7月，看到慈悲的师父被诬陷，大法被迫害，我心里难过，三次进京上访，四次被抓。这四次中有两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收容，一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9月从狱中出来后，我开始抄写转法轮，心想这么好的大法，我一定完完整整地把它写下来。用了2个多月时间，终于抄完一遍。这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就上过几年学，早就不会写字了，几十年也没写过字。说是抄写，其实是照着大法书画字。一开始怎么看自己写的都不像，但我坚定信心，拿格尺挡着写。300多页的转法轮，我是带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敬意抄写完的。抄法时心静，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神圣。 有一天，同修发现我抄写的链字的右边都写成东了，少了一个小横。我当时想，还是练功人呢，链字都写错了。后来悟到，这几年光注意表面干事了，正实大法时掺杂着畏思，怕落下自己，争斗心等。练功人不就是修炼人吗？光练不修哪行？这也是造成自己被迫害、被劳教时走弯路的原因啊。我把练字都改过来了，以后注意多学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更好地救众生。现在隔三差五，周围几个同修就到一起学法。三，大法弟子是一体，互相促进救众生。2002年，我在路上遇到一位同修，说他们那儿不能及时得到师父经文和真相资料，一些同修走不出来。我想，看不到师父经文不行，缺少真相资料怎么救众生？从那以后，我去市里找同修，想办法让他们得到资料。我们离市里几十里，我那时天天带着十几个月的小外孙子，每个星期都去取资料，风雨无阻。我明白法理后，任何事情也阻挡不了我正法修炼的路。现在那个地区的农村同修已经形成整体，自己独立做资料了。我们家住在教养院的家属区，我们几个同修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做了100多个条幅，挂在了教养院大道两边的树上，震慑邪恶，救度众生。有时听说同修家属到教养院要人，我就赶紧通知同修配合发正念，去发揭露教养院的真相资料，以便早日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晚间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7、8点出发，半夜12点前回来，个别时候走得远，后半夜2点到家。出去时多发正念，一般都挺顺利。我想周边只要有人的地区，就让酒瓶和大法真相资料遍地开花。我有一个亲戚住得偏远，那里真相少，以后我隔段时间就坐车去一趟，每次去都背一大包真相资料。开始先打听好村里谁家有影碟机，我就给光盘，谁家有文化，我就给整本酒瓶和字多的真相等等，护身符面对面发。大概打听好发时心里有数，有时也不一定太局限，发正念让有缘人看到该看的。刚开始面对面讲三退时，我先是跟亲朋好友讲，我们这里有个老年同修，没文化，不认字，但后天观念少，对大法特别坚定，天天出去讲真相，他真心为众生好，说得实在，总能劝很多人三退，这对我是个促进，也下决心去和陌生人讲。第一次讲受到打击，人家都不退，回家消沉了2天。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有的学员呢，在讲清真相中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不接受的，甚至于反对的。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就使你的心理受到挫折，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师父的法让我振作起来，又走出去讲，遇到过路的、买货的都讲，一直讲到现在，很多人都明白真相，三退了。四，建立小型资料点。以前资料不够时，我就到市里买陶形的贺卡，回家写上大法真相，和同修发出去，花花绿绿的，农村人也爱要。那时也没想过自己做资料。今年年初，我本打算去市里的甲同修家，不知怎的找到乙同修家了。乙同修就提出建立小型资料点的事，我觉得挺好，师父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了。 自己印资料，还能带动周围的同修，也让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好。另外，还减少同修的负担，也不用花在路上很多时间去取资料了。我在室内同修的帮助下，小型资料点很快建立了，比我想象的简单。关键农村大法弟子得突破没文化的障碍，那都是人的观念。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没能力师父给。现在师父的短篇经文和真相资料传单、小册子都能及时送到周围同修的手中。有时机器运转有误，我就听师父讲法，我深找自己的不足，多学法。有一天正印资料呢，老伴突然回来看到了，生气地问，干什么呢？因为他是警察。第一次我敷衍过去了，第二次他又突然回来看见了，说，又做呢？我说，哎呀，做这个怎么了？他就不高兴。后来我向内找，他为什么害怕，不高兴，还是我有怕心，心里没堂堂正正。另外我还不够善，一直认为谁也阻挡不了我正法修炼的路，但是这里面有争斗、畏私和不圆融的成分，我决心突破过去。现在有时同修中出现麻木、懈怠，主要是私心和怕心。师父在等待我们提高，我们得把世人抓紧救上来。农村人口这么多，家家都得讲道，别落下。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到，我们农村同修尽量把自己身边周边的地区做好，毕竟比市里的同修来做方便，所以我们农村的大法弟子更要精进。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通过这段法理，我更清醒认识到，师父给我们安排有缘人一个也不能放过，叫他们有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救众生，一丝一念用法要求自己，同化大法，共同随师圆满回家。最后，用师父的红营二争来激励我们精进不停。争，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